上去，请他把船掀开，稍微一按就坐下。我们船上倒是众人
讲完了，对西罗说，把船开到水深处处下网打鱼。
西罗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他们一下网
就圈住许多鱼，
网先解裂开，
便
照顾那只船上的帆来帮助。他们就来把船上的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
就
俯伏在耶稣膝前说：“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们一切同在那里，
都是
这样这一网所打的。他们有伴，西门彼得的儿子两个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放上岸，就撇下所有的，
跟着耶稣。
我知道这个路加福音啊，是路加写的，路加是一个医生，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写给提亚菲鲁大主席。那从圣经上，我们并不知道提亚菲鲁这个大主席是谁。有人讲说，可能是罗马的一个官员，可能是一个当时一个很显要的一个政要的人物。但是为什么路加要写路加？而且路加的身份，他跟我们一样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然后他的职业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医生。啊，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有27卷书里面，路加写了2卷，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到后来当保罗在第二次被捕在罗马的时候，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开我，唯有路加在我旁边。你看路加写使徒行传也是一五一十的，就照他路加福音刚开始所写，他说我按着次序一样一样的写下来，他并没有跳来跳去。所以我们第一章就可以看得到，神先预备了施洗约翰来到这世界上，他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一个父母。然后第二章、第三章一直讲下来，讲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第一个就受到3个试探，他医治了西门的母亲、彼得的母亲。到第五章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刚刚30岁，出来侍奉法的神。他在这里就讲到，他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旁，我们知道这个湖就是加利利湖，跟耶稣生长的这个拉撒勒很近。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在20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学会了一种谋生的一种职业，他们就要开始他们自己的人生的一些工作。那当时的年轻人啊，像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都选择一样职业，就是渔夫。啊，那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招了12个门徒，里面有8个是渔夫。那主耶稣自己所选择的就是一个木匠。啊，那30岁他出来的时候，他应该也是做了木匠10年的。啊，那彼得、约翰跟雅各，他跟耶稣他们的年纪也非常的相近，就差不多已经做了10年的这一类的工作。那这一段在讲到，就会告诉我们彼得怎么样认识神，而且最后舍掉一切来跟从主。今天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我们也要来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跟从我们的主。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主耶稣没有讲到，你们以后就信我的、跟从我的，就叫做基督徒。主耶稣从来没讲过这句话，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在安提阿，把我们这些相信神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主耶稣在他的传道3年半里面，他只告诉我们，跟从主的，或者是他的第三个，就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人家告诉我们说你是跟随主的吗？是，那是比做基督徒还重要。 那基督徒是人给我们的一个名称，但是我们真正有没有跟随主是非常的重要。那彼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跟随主非常的重要的地方。他第一个，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这个湖边，他看到很多的众人都围过来，来拥挤他，拥挤到一个程度。我想，你如果到那个 mall 里面去买东西的话，你会看得到，那真的人是挤人，但是还是不会碰到人。拥挤的一个程度就是真的是肩膀跟肩膀，到底有多少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但是很多人。主耶稣来到这个湖旁边，他看到众人这样子拥挤他，然后他看到有些船只，还有一些渔夫们在那里怎么样？他们把他们去洗网去了。这个时候，彼得定，他们并没有很注意到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作为你夫子，你传你福音的事情，我知道你是夫子。可是彼得呢？他是一个渔夫，他在那边捕网。你知道，我有一年去到台湾有一个澎湖地方，就是一个海岛。”啊，那个地方啊，风很大，一年大概只有差几个礼拜。哎，我们这边大概有澎湖人，他知道，大概一两个礼拜风比较不大。那年去那边去短宣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啊清新会教会的牧师，他说：“你知道我们啊，澎湖里面很多都是捕鱼为生的。”他说：“你要不要我带你去市场看看，或者到他们捕鱼的地方去看？”我今天我就去了。因为我想看看他们是捕鱼的生活是怎么行的。那他刚好认识有一些捕鱼的朋友，他们在那边捕那个网。他说：“你要不要撒网看看？”哎，我从来不知道那网那么重啊，那网真的是重啊。特别就是说他们那个网，就是不是说像我们你想象的就像一片一片的，他们是那种商业的捕网，那是非常重的，它是绑不动的。那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捕网的洗网，那我就明白这种捕鱼真的是一种很不容易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来到那边，看到他们，他说很多众人都在拥挤他们，拥挤他们有一个目的，叫什么？听神的道。因为他们知道他所讲的话跟一般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人心里面有一些渴慕的东西，因为人心里面都有一种渴慕，渴慕什么？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里面，就像圣经上告诉我们，人饥渴，并非无饼；人渴了，并非无水，乃是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就来到那个神的面前，他们就很饥渴，要去听神的话，看看这一位。他们称他为夫子，能够讲些什么，让他们明白生命的道是什么。就是人有一个饥渴慕名的心。我们常常看圣经也是一样，包括我在内，我们变成一个很习惯性的基督徒。好，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好，就变成一种 routine。好，早上起来看看圣经，照大的，神让我看过了。我去做我该做我的事情，就是对神的话不是很认真。你说你懂吗？你也懂啊，为什么？你都看过了，但是呢，没有那个渴慕，愿意求神借着他的话来怎么来改变我们。我说我们看完圣经的话，我们还是什么？还是那个话，我们没有变。但是神在诗篇27篇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他说：“因此他心里渴慕的人怎么样，得以知足，使心里面饥渴的人得饱美食。”他其实在把这个东西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东西有时候比较美，世界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现在的需要。主耶稣说：“你心里还是干渴。”你还是不会满足。主耶稣的门徒里面，很多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听得是很大，但是有时候也并不太明白。 所以神就一再一再地告诉他们怎么样去过我们的生活，但是最重要兄弟的就是听神的话，我们生命才能够改变。我不知道圣经上里面有一位旧约里面在列王记下二章上面有讲到九节那个地方有讲到一位以利沙，这位以利沙我们知道他跟着他的老师叫做以利亚，我们知道以利亚信了很多的神迹，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国里面以利亚我们知道他跟这个耶洗别这些拜偶像的征战，杀了他们这些假先知450人。这个以利亚他知道他要走，谁也告诉他去高以利沙跟着他将来接近他的工作。在最后的时候，在列王记下29的地方，我们看到一段事情，就是以利沙说他跟这个以利亚讲，他说愿那个感动你的灵呢能够加倍的感动。你知道这个第二章一开始，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开始，我们知道以利沙那时候知道他已经快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到处到他所要去的地方，他走了四个地方，你会看到他先走到前墙，以利沙还是跟着他，因为当时候以利亚在各处都扮演很多的我们所谓现在的神学院先知的学院，他教了很多的先知或者这些学生，希望他们教很多接近他的工作。他现在到前墙，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得到这些学生们也都知道以利亚已经将要走，但他们都是只有远远跟着他，而不愿意呢跟他很接近去得到他那个福气。他来到前墙，以利沙也跟着他，他去到伯特利，以利沙也跟着他，他到耶利哥城，以利沙也跟着他，到最后来到约旦河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有50个学生跟他一样站在那个地方，约旦河的对面，并没有过那个河跟以利亚一起过去。他那种追求那种属灵的那种渴慕，真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如果你不给我，我就一直把你抓住，你一定要给我。耶利亚告诉他，当我走的时候，如果你在我旁边，那个人就下来降在你的身上，他就不放心，24小时跟着他。求神帮助我们，有一样这样一个心智，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说神，我愿意随时随刻刻的来渴慕你，渴慕你那种对我说话，把那样加倍的那种雷来感动，让我能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越来越像。而不要就是说，像那另外50个人一样，站在那条河对面，他们只是做一个观望的人，他们并不是实际上走进去到神里面给那种恩典的人。你可以做一个观望的人，看着人家得到那种属灵的那种福气，而且是全备的福气。所以以赛亚在55章3到3节跟10节那边讲到，他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要大卫可靠的恩典。我们今天就知道神给我们的约，因为在新约里面就能告诉我们，这个约就是跟我们立定的，我们也更有生的盼望。神能够夺走吗？没有。耶利米就是告诉我们，耶利米书29章13节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寻求我，就专心寻求，就必寻见。你要找神啊，找神啊，不是我们每天就是过我们自己的生活，神你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讲他也不讲，他不勉强，因为我们是个人的一个选择的权利。第二点，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叫彼得，这个彼得还在捕网，捕到这个网上了洗网去了，主耶稣就请他过来，将他怎么样，将他的船撑开来，稍微离开岸里面，然后就坐在这个船上教训众人。我想你如果说你是彼得，你会把这个船开出去的。他第一个要想说，这是我魔生的东西呢，但是他怎么样，他说既然你是犹太人的夫子教导人的，当然吧，我就好，我就把船开出去。但他并没有想到，主耶稣讲完以后就跟彼得讲，你把船再开到更深的地方去，下午去打鱼。这个时候彼得讲，他说夫子，他那时候叫主耶稣叫夫子，他们犹太人称呼这个老师们都叫夫子。他说我们整夜去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午。这个依从啊，就是说不是顺从，依从就是说照你的话我去做，很勉强，很勉强。你知道他们打鱼的已经捕鱼了十年的经验，他们怎么都知道鱼都是晚上出来的，对不对？因为温度比较低一点，他们就浮到水面上来就容易捕，然后到晚上到白天的时候这个鱼就晚了嘛，深水处，所以你捕个白天捕不到鱼啊。我那时候住北加州，住在 Monterey 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说，哎，你弟兄啊，你要不要去捕捕鱼看看？我说好啊，试试看。他说你要半夜跟我去，我半夜妈耶，他跟我要了几次，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想一想从来也没有捕鱼的经验啊，就捕捕看好了。那我们去那个地方 Monterey 那个地方，它是有很多的沙子，就是那个鲑鱼的。但它有个规定，一定要22寸以上才能够拿上来，而且每一个人去钓只能带2条鱼回去。但我第一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晚上去？”他说：“晚上就是我刚刚讲，他说鱼就会比较往上浮，比较抓不到它。如果它往下沉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抓不到。”我从来没有那个经验，那是第一次。我那天晚上是又晕又吐的，就因为有时候抓到一条说16寸，你要把它放回去。那时候就觉得哎，真的也有点可惜了。可是你要20寸，他规定20寸，我就是20寸，最后是抓了一条23寸，勉勉强强的。啊，带回家的时候，他弟兄问我说：“你要不要带回去？我们切一半，一半回家。”我说：“通通给你好吧。”我头很晕的。我现在知道人家做渔夫也不容易，非常艰难，那晚上非常的艰难。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小学校，他前一天晚上彼得他才打了整夜一个鱼，打不到一条鱼，对不对？但是照着这个主耶稣所讲的，我依从他，他是完全顺服嘛。他说好吧，我就依从你吧，我就做吧。可是这网子一撒下去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他的那个网险些裂开，而且他们那个船呢，是装下去就快要沉了。这个不是神迹，是神，但是神是为了要得着彼得、约翰跟雅各，他才写这个圣经，他才要写这个圣经，因为让彼得知道。你自己努力，在这打了一天一个晚上的鱼，你是一无所获。但是你依从我，你是满载而归。人生不是这样的吗？我这次回台湾，你去我姊妹特别告诉你说，你特别去看看我一个大学同学。我说什么事？我说去看看他，然后是不是？ 有机会就是传播一点。我去年就问他说他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他这个朋友啊，就是我太太的朋友啊，只有几岁，他是六十多一点，他48岁的时候就得到这个老年痴呆症，然后是慢慢的6年以后，54岁就完全没有记忆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那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啊，我们也为他带也祷告。他虽然还没相信神，但是我们就为他祷告。他出来的时候，刚刚好下雨，那我们刚好去买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那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在路上，我也不晓得，他就穿的蛮整齐的，看起来像是销售员。那我刚好就在那个路口等，因为外面下着雨，有些车子闪进来，坐在那边等我太太在买东西。他就开始跟我推销啊保险，啊他是卖保险，啊他就开始跟我讲，那我说好啊，我就听了听了。我听他讲完以后，我说你怎么这个年龄就出来卖保险？我看你大概没大学毕业。他说因为我家里很穷，我父母亲从年轻就分开来了。那我的母亲呢是单独抚养我长大的，住在桃园，他现在在台北，所以有一段距离。他就把他的身世从头到尾跟我讲了一遍，那我就觉得我有个感动，我就想把福音传给他。那我希望我太太在里面买东西买久一点，让我有一点时间。那他刚好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那外面刚好在下雨，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拿的。他跟我讲完以后，我就开始跟他讲主耶稣基督。很奇妙，这个年轻人呢，跟他讲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以后，他说他愿意星期天到教会去认识我们这位神。我就常常跟神讲一句话，常常我们有时候想的东西，照我们这样子做，可能神听我们的祷告。在我还没去以前，我问我这个妻子的姊妹一直祷告，希望他们能认得我们，换回他一些记忆，可以帮助他一点，也常常纪念，然后他才能祷告一阵子。神也会慢慢做工，我们继续为他祷告。但是神有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就在那个 moment， 他要你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就顺从圣灵的带领。我可以花个一个小时在那个地方跟他讲，也愿意他来相信我们所相信的神，顺服那个圣灵的带领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常常用自己的意识去做事的时候，到时候就撞得头破血流。大家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撞得头破血流，因为我们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但是神，你看彼得到后来，他虽然称他夫子，到马太福音16章16节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越来越知道主耶稣是谁。当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别人都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你们跟着我这12个门徒，你说我是谁。你知道彼得最喜欢讲话，越讲越快，神的主耶稣的话还没有结束，他的话可能就出来了。他说西门就回答，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从夫子一直叫他知道我认识的这位主，因为他经历的神，他知道他在经一段时间跟过主耶稣以后，他知道他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顺服神并不是一步就学会的。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吗？在旧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吗？他从乌尔出来的时候，跟着他父亲出来的时候，他的信心也没有那么 前面，他只知道神要带他去到一个很美的地方去，家里面去，但他并不知道在哪里。他先拍上，但他来到哈兰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讲？亚伯拉罕说：“哇，哈兰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待在这里吧。”他说：“哎，也好，就像今天我们来到格瓦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多待一会儿，多住一会儿，那这个地方很美。”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看到哈兰什么东西都有，他就留下了。等到他的父亲过世以后，神就告诉他。大家哈兰时间够久了，出来吧。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跟他讲讲：“你脚掌所踏之地，将来都是你的。”你相信吗？这个信心的功课是一步一步来，顺服的功课也是一步一步学习。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常常。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意识去想，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大家哈兰用一辈子就在那边享受，未尝不可，但是没有得到神最大的祝福，进入到迦南地。所以说，神就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爱我的必什么，必蒙我福爱他，并且我要向他显现。到了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人怎么讲说我是个罪人？我们看到这里，彼得有没有做错任何事啊？没有。但彼得讲为什么他是个罪人？而且要叫神离开他。因为他看到神，他看到自己的罪，这个罪不是在这个时间发生的，他以前所有的罪，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圣洁耶稣基督的面前不承认他自己的一个罪。我们今天常常很难。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给自己很宽容，对不对？我们说谎，那就没有关系了，有什么关系？那是一个小谎而已，是不是？啊，美国人叫 white lies， 那是白谎，啊，什么谎都一样，就是谎，对不对？你是说，这不是不该我的东西？我拿了，那没有关系嘛，反正他多的嘛，不是人家多不多的问题，是你该不该拿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给我们自己一个借口，这种借口累积越来越多，我们的心里面，犯罪的心就越来越大，到一个程度呢，这就叫人里面的麻痹，就是对罪没有一个什么 sensitivity， 没有一个感觉，就像个青蛙一样。烫的水在那边，你一丢进去，它马上就跳出来。如果你有盖子的话，但是你把它放在里面是温，就是冷水，然后下面开始给它煮的话，它慢慢就昏过去了，它就完全麻痹了。一样的道理，我们对罪的这种敏感度一定要非常的强。我们有时候言语会得罪人，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为什么夫妻两个相处是这么困难？因为你赤裸裸的看到对方所讲的话，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言语。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我们人怎么样，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人的本性。”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我们打开来圣经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三十节的地方，我们做不到。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对不起，一章三十节，他在这里讲到，我说我没有翻到的钱，好的弟兄姐妹帮我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有没有办法圣洁？没有办法。我们有没有办法公义？没有办法。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智慧？我们有聪明啊，但智慧不是绝对会有。我们有没有救赎？我们没有。但他说什么？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为什么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在讲，你们要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那个恩膏才会降下来，就是圣灵的恩膏才会降下来。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最近我们就没有什么能感动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段在旧约里面迦南书里面讲到，神要差遣迦南约拿的起源就是约拿去到这个尼尼微。我们知道这个尼尼微是亚述帝国，他们是等于犹太人的帝国，他们越来越强壮，他们甚至可以来攻打犹太人，灭掉他们。后来历史上确实是发生，北国就变成亚述人的上面。这个时候，实际上差点约拿去，你以为就传悔改的福音呢？因为亚述人的恶达到耶和华的面前。他们非常饿，他们是每天就是饮酒作乐，行淫，非常的残酷的一种民族。谁让约拿去？后来我们知道约拿很勉强的去，反正逃到西班牙去了。后来神就用他大女儿托人叫他去放在干地里面，后来他就顺服了神，去到尼尼微城。到了尼尼微城的时候，第三章所讲的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他只讲了十二个字，他说尼尼微城四十天以后就倾倒，这个不叫做福音，这个叫祸因。但他讲这是神要他讲的，他就讲，而且他是走了三分之一的路，一个城有九十公里，他走三十公里他就不走了，走一天他就不走了。然后呢，第三章看到亚述人的悔改，他是说国王从下国来，然后他讲信服，圣经上信服这个字很少，信靠又顺服，他是怎么样彻底的悔改，从王一直到牲畜通通是披麻戴孝啊，披麻，对不起啊，那披麻意思就是悔改啊。讲完了三章的话，那不就结束了吗？那为什么要继续讲下去呢？第四章就讲到约拿自己本身，那就是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现成的人，他一个先知啊，他比你跟我的灵命更高啊，他更懂得约拿的心啊，他知道谁要他是做什么，谁也跟他说话的。那为什么讲到第三章就算了，就结束了？所以说好吧，你以为上了，反正你的悔改，而且神怎么讲？神不是说你悔改了。他真正来观察你是不是真正有悔改，他看着亚述人是不是真正有这个行为。我们今天的悔改很简单，哎，神对不起，我犯罪了，那我明天继续犯，像吃饭一样，这不叫悔改，这叫做什么？情绪的一种疏解，只是把自己里面的那个 guilt 怎么样 release 释放掉了。真正没有在神面前彻彻底底的悔改， 思想准备呢，要说我自己本身怎么样，我在去年一月开始我就学习进食祷告，我很感谢弟兄姐妹关心我的这个体重，因为他们看我越来越瘦，谢谢你们，因为我前几个要回台湾也做了一个身体检查，医生跟我讲，他说你完全正常，大概有二十多个部位啊，他说但是你还是要把体重稍微增加一点，他说你的这个血已经快到这种贫血啊的波动啊，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要减肥啊，因为我就是我刚才跟你的医生老分享，我说因为我从来不敢进食，因为我怕肚子饿，我一饿我就慌，但是神就在这个地方教导我，要我学习进食，所以我在去年的一月到四月，我就用了40天学习，一天里面有一餐我不吃，很奇妙，我越不吃我就对食物越来越没兴趣，但是做什么？你不吃饭，你说你进食做什么？神要我们进食的最大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去亲近神，去找时间去祷告。啊，我就开始学会了，我就慢慢学。我远远祷告，我关在刚刚弟兄们最喜欢唱这首，在隐秘处，在隐秘处，你伸头管说，是不是？是吧？你要我们同在，是不是？刚直接让他们唱，我就关在我自己的卡子里面，我就唱这首歌。我慢慢唱，唱，唱，唱。哎呀，我好多以前的那个罪啊，一个一个就出来了。那我慢慢明白了，原来我是正后面徘徊，我就跟神一样一样的罪，我跟神一样一样的我的罪。甚至到有时候祷告到一个程度，自己都流眼泪，不知道很多的罪，但是我跟神一样的罪。当然我知道人不只是要认罪，最重要的这个罪不要再犯，就醒出来。你能够胜过你以前的老我，那就是你真正得到的，因为你生命在改变，神就是要有一个改变的生命。那么后来我看到尼尼微在约拿书第四章的时候，因为约拿他原先不去尼尼微城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二节，约拿书第四章，你是有恩慈有怜悯，你不轻易降怒的神，所以呢，我才急忙逃到他斯去，这是他的理由。所以你说是，他是告诉他自己，我去也没有用，我去尼尼微，你也不毁灭这个城，我去干什么？我白跑一趟，人呢，自作聪明。所以后来神在第四章里面给他安排了三样事情，总的三样事情最后一个讲，他说在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里面有120,000人，他们是左手跟右手都分不清楚，那是什么孩童，我都不会降雨灾在他们身上，何况我会来施行这样的一个严厉的一个审判。当然后来亚述帝国在150年以后，他们在大红书里面，你看得到，他是灭亡，他被巴比伦灭，因为他被冲刀把他以前的那种残忍，就把我们就灭了亚述帝国。但是神又多给他们150年。今天我要讲一个重点，是在第十段非常的重要，就是第11节里面，他讲到他说。他们就是这雅各、约翰跟西门彼得，他们就把他们的船，两只船靠了岸，他们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们，这两只船是不是他们所有的？那是什么？我一生的工具啊。我今天不讲你是在哪里航海，因为如果说你是 computer science， 你是教书的，或者你是 海天天好像你要撇下你所有的去跟着耶稣，彼得做了。那如果说你就说了，今天我们怎么跟从耶稣啊？耶稣也不在，不在你身边，怎么跟从？我也不可能撇下我所有的钱财，我的资产，我说所拥有的，再去跟着耶稣。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怎么做？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在那个当时的马可福音十章的时候，17节到22节里面，有讲到一个人跑来问耶稣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小就遵循所有的律法，我从小就怎么样孝敬父母，我从小犹太人所规定的每件事情我统统做。”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的最后一节22节那样，17节到22节那样说：“你要是撇下你所有的，你因为你缺少一件事情。”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时候，分给穷人，然后怎么讲？然后来跟随我啊！主耶稣有三个门徒，中间有一个谁？另一位就是马太，写马太福音马太，他是一个税吏，而且是相当高的 position， 就是罗马人把这个地方交给你，你就等于现在的 tax collector。你负责把我收刮多少税？如果说2万银两的话，其他的如果你收到3万银两，你自己留1万银两，或者要拿2万。所以这个你说这个马太有没有钱的？有钱的。但是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撇下所有的，交给主耶稣。犹太人啊，他们是很守律法的，对不对？就像刚才年轻人，我什么都守，我什么都做，但是主耶稣说你缺少一件事情，就变卖你所有的跟随我。因为当时他们犹太人，从旧约你可以看得到，出埃及记20章讲到10诫，他规定他们很多事情，但是犹太人呢，把这10诫变成613条，所以生活上的事情呢，就要规矩这613条来做。他们嫁娶，他们出门，他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依照犹太人的613条，他们自己规定的律法。到了大卫的时代，把它缩减成11条。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15篇只有5节，里面就11条，行事正直，说话诚实，一直讲下去。他们规定他们11条，到大卫的时候变成11条，到米迦书的时候6章8节的时候变成3条，两三条。他说何为善？他说就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3条。到新约时代的时候，主耶稣讲的就2条。我们都会明白他讲的是，他说什么？尽心、尽力、尽心啊，尽力爱什么？
你的神，
是我的神。然后呢？爱我无比。那再把这两个把它归起来，如果这是一个声母、一个音的话，那就是爱。我最近看的那个中文国际就是北京他们发的中国，有一个电台就讲到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我通常看电视如果跟我比较没关系，我就不看。但是这个蛮吸引我的眼睛。我们现在都是小康之家，这一对夫妻他们也是小康之家，但是从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很节省的，把 们的这个钱慢慢累积起来，买了两栋房子，然后呢不是在城市，是二线的城市，然后在附近呢开了一个老人院，很小的老人院。可是他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一胎制的，他唯一的一个儿子不好好念书，在大学的时候就荒恩荒业，每天呢就到跟朋友去酒吧喝酒，打电动，玩电脑，什么东西就是完完全全的都荒唐掉了。所以他爸爸来找他说，你的母亲得到癌症。这个时候这小孩子整个完全改变了，因为他知道从小他母亲很爱他。他说，你的母亲一生诊断只有3个月的时间，他后来就完全没有再沉迷在那种醉酒荒谬的生活里面。他说，我要用这3个月回去好好帮助我的母亲。他母亲身体不好，所以这个老人院呢就没有人去照顾他。这个老人院长话短说，他们就是当地的，他们收费是依照就是说你的收入，有的人他们很穷，就在缴个6万到7万块人民币，比较有钱的就缴个2000-3000块钱人民币，他们在那个地方。那他就回到这个老人院里面帮助这些老人。以前他是在那边荒宴的，后来他在这个老人院里面，他就看到这些老人，跟老人又跟他讲很多的故事，人生的故事。哇，他就越听越懂了人生的故事，他才知道原来人生一定要有一个经历不同的一个环境来改变他的生命，他懂了。后来他的母亲呢，他的父亲呢，也因为他的母亲生病的原因，就他的父亲也得病了。他就说，他就讲，他说我就赶快结婚，为他的母亲生了一个孙子让他看到。那我感动的一件事情，他在讲，他说因为这个孩子明白了母亲对他的爱，然后他把这个爱再分给他母亲。他母亲原先医生诊断3个月，到这个节目播出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活了7年。我看到那个人那个爱的对比，有一个回应的爱。如果那个爱没有回应，人没有办法知道谁的爱。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才有办法来跟随耶稣。当我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自己问我一句话，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完全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从圣经里面看到有一段非常帮助我，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约书亚记14章8到9节，还有14节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当时有3个探子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只有2个回来，就是约书亚跟迦勒说。我们可以进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其他的4个没有。当约书亚记14章8到9节的时候，这样讲到，他说：“因为迦勒怎么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连续讲了3次，第7节、第8节跟14节。我们如何专心跟从呢？跟从神的，听神的话。”我把它分成3点来讲，希望我们今天回去以后，我们一起勉励，我们一起来操练，好吗？那这是有关于我们生命改变、愿意跟随神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个不是只讲，而且真正实际要去操练。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常常要花时间来亲近神。你要亲近神有办法。雅各书4章8节讲到，他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神讲得很清楚。但我们亲近神有个方法，不是神嘴巴讲说“我亲近你”，我们要花时间。第一个，我们要常常来读什么？我们常常读经，我们常常祷告。 这是认识神一个很基本的方法。然后呢，竭力的追求。我们一天里面，我们常常找一些时间啊，我们来等候神，我们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先把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通到我自己的清晨啊。我以前常常睡觉，我睡觉都要上班是8点半的话，我都睡到7点半才起来。我刷刷牙吃个饭我就走。我说神，你给我一个能力，愿意什么多花点时间。我就清晨5点钟起来，我早上起来我不做什么事情，我第一个我就安静5分钟。我第一个就是说，主耶稣感谢你，你让我今天还有一口气，我可以起床，我还有一个生命在，我就不讲话了，我就安静在神面前。我多年来一向的习惯，先读5篇诗篇，1篇真言，一个月看一遍，其他的时间我就看其他的。谁要就感到我看哪一段圣经，我就看一段，有次序的这样子看下去。我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很奇妙，神就会在那个你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会用1两句话来告诉你：你当做的，你不当做的；你当行的，你不当行的。因为神告诉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以赛亚书43告诉我们，他必什么？重新得力，永远长翅上的。那能力跟圣洁的来源，就像我刚刚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所讲到的，那个能力跟圣洁是分不开来的。你没有办法圣洁，但是神有，你就跟他支取。就像我们今天是父母亲一样，当我们缺过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跟我爸爸妈妈要，如果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当然要不给我。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神。我们花一点时间，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即使2分钟、3分钟也好，你就开始这样子做。我甚至于每一年一开始，我就把圣经66卷书写在一本簿子上。如果说你告诉我们自己说你一年要看一次圣经的话，你可以把它看完，看完以后就写下来，天天复习。你看过你就行。如果你愿意专心去读圣经，我相信你可以读一遍一遍读一遍。这是跟神同学很基本的，因为我们亲近他，他绝对亲近我。你到后来，你就会越读越干净，你就看到那个话语的那个真实，神的信实，他就会。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那是我们生命跟生活的一个标杆。第二，我们一定要学习神的话语。当你在学习神的话语，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很不一样。你会做神喜欢做的事情，你就不会做神不喜欢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个生命是神要你做的，那个生活是神要你过的，而不是你自己。第三，好，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这句话就突然在我身上。他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在以赛亚书26章3节，我们看一下。好，没有，马上就结束。他说什么？以赛亚书26章3节就讲到，今天早上我看到，这真的是非常美。他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就是我们如果依靠神，他给我们十分的平安，而不是只有一份的平安，他是十分的平安，是完完全全的平安。所以我们熟悉神的话语。当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扒在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依靠他，这就是艰辛哦。 这个心非常的重要，是不是？我们不能说一心两用，或者是常常就怎么样，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分心啊，就艰辛的在神面前依赖耶和华，他说他必保守我们，而且使我们十分的平安，因为我们依靠他。好，最后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我们天天要记住，常常要被圣灵充满。哎，你说圣灵充满，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历过。圣灵像风一样，他不是说你要去走，但是你真的会看不到，他真的会。我有几次，我中间有几次，我自己不知道我被圣灵充满，结果我的颈椎呢就比较完全，而且这个颈椎，这个疾病，这十多年的疾病，在一个无意当中圣灵充满我，我当然不相信，我跟神讲，真正完全医治了吗？我说那我再等一天看看，哎，第二天起来 OK 的，第二天起来也 OK 的，第三天也 OK 的，两个礼拜也 OK 的，哎呀，我第二礼拜以后就跟神讲，对不起，我是个小心的人，求你原谅我，但是你充满就是充满，那你要 you know it， 你知道，你可恶吗？那才会这样一个圣灵充满，因为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看彼得最后，他在使徒行传讲的五篇道，每一篇道全都是圣灵充满，你不敢信，而且他的道，篇篇都是震撼人心。使徒行传第二章会讲到，他说他一讲到，他说那些四千人就扎到扎心了。你的这个渔夫啊，他口才好不好？我想跟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我在想差不多吧。但是圣灵在工作的时候，人心会改变。你要求那个圣灵改变啊！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记得三件事情。要跟神约束，我们每天要做这些事情。第一，亲自是吧？花时间亲近神。第二，熟悉神的话语。第三，渴慕那样圣灵充满，常常的充满，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 every day I want it 那样的渴慕。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神的灵自然在你的身上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我看一位姊妹还在算，我再讲一遍，我再讲一遍啊，我在算。大概第三点我们听到非常重要，花时间亲近神，第二熟悉神的话，第三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好，到这里。就是我们感谢赞美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你用你的宝血在自己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称为义人，说被你称义的是有福的。说今天在这个地方，从你自己的圣灵大大的降临在这个会所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是饱饱足足。在灵里面是丰富的，在灵里面是丰盛的，你自己的圣灵也在这里做运行的工作，保守我们每一位在我们走以后属圣的道路当中，我们愿意来跟随主，那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常常来亲近你，因为你是一位这样慈祥的父，我们常常到你面前借着祷告和祈求，像我们心里面所想的 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赐给我们另外的平安，在灵里面我们是丰盛的，是满足的。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常常熟悉你的话语，让我们对你的话语的渴慕，就像吃干粮一样，像渡在溪水旁。主啊，那种渴慕，不愿意来寻求你，你让我们常常有一个愿意被圣灵来充满的心，让我们的心跟你的心来对齐。因为你说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来学习你的样式。所以我们感谢你，在这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或许还有一些困难的，或者是不顺遂的事情，我们通通到教导主的面前来，就你来为我们承担。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就是要来亲近你，来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这个家，让这个教会成为你所喜悦的。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祷告奉耶稣基督。
谢谢李弟兄哈，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息，就是求神保守我们，就是能愿意以血为来跟从神。我们看今天的小朋友，好像比这些在座的母亲还激动啊，他们都就提前来了。好，那我匆匆的把今天的事情要报告一下，我然后对，这种小朋友真是我。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我们中间吗？要记得没有啊？没有，我看到一红的爸爸妈妈又到我们当中了，欢迎欢迎你们好吗？感谢收听。我看到丁慧，小丁是不是？哦，丁慧，哦，在这小丁，欢迎看可以到我们的室友同学啊。还有一丁，一丁的母亲星期五来的张一丁，欢迎母亲，欢迎，欢迎，一起来。好，那我们就没有，那我就看看今天的事项和报告事项。第一项就是本月的特别祷告事项，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仰望圣灵的引领，求神带领教会前面的脚步和方向。第二个是本周三的祷告会，还是来邱弟兄南城姊妹家举行，7:45开始，请弟兄姊妹参加。第三项就是主日的爱宴，主日爱宴需要家庭的参与，请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与潘桂英姊妹还有与杨南城姊妹联系。我看还有一个就是报告上，就是于伯伯，于老伯伯，他有一属灵的书籍，属灵书是放在那个 vending machine 的边上，所以聚会完以后欢迎弟兄姊妹去看，欢迎取阅，就是可以自己留的就是看。好，有好多属灵书籍在那个 vending machine 边上，是于老弟奉献出来的。第二个哦，别的就没有，我们把那个本周的背诵经句我们来一起读一遍。143篇第10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名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这些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在儿童先生之前还有一件事去给我报告一下，就是上周同工会关于这个长职会筹备的情况啊。
好，弟兄姐妹平安。在这边我想再报告关于上主日同工会的一些关于长执会之前呢，我讲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啊。特别是今天早上当我们看到诗班在上面献诗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谢神，非常的感动。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夏令会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去年有去过夏令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第一经信会他们的诗班的时候，我们在台前怎么样跟大家说，我们非常盼望若是神许可，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诗班。 从去年七月到现在五月十个月，我们看到我们有我们这里值班，可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晓得如果我们要成立师班的话，我们的师群的姐妹在哪里，我们带领我们的人在哪里。可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这将近一年的时间，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师班。或许有人认为说，当师班一站在上面，我们下面可能少了五分之一的人。事实上我们巴不得有二分之一或者是全部的人都在那台上，因为我们知道师班并不是在上面表演，而是它代表我们会众把我们的感谢用歌声献给神。所以我们在下面的不是在看一个表演，它代表我们在敬畏神，也盼望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赞美归给神，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赞美的心，不仅仅是五分之一下去，可能二分之一一半都在上面，用我们的口赞美我们的神。看到我们神的作为，也想到我们一步一步神的带领，下面我们说我们要成立长执会，也求神带领我们。更重要的怎么样，需要弟兄姐妹一起的参与。这边呢跟大家顺便报告一下我们上个主日的一些开会的一些决议。我们都知道我们盼望能够有一个长执会的一个筹备组，然后那个筹备组呢负责来筹备来设立长执会。那上一次我们开会的结果是，我们这个筹备组的成员包括有李格顺牧师、陈世民、余伟民、徐熙、严忠瑜、周晓光、冷金，还有我。目前呢，我们有八位在这个筹备组里头。那当然不限定只有这八位。如果说弟兄姐妹没有参加同工会，然后有心参与这个施工的话，也欢迎加入筹备组这个筹备会里头来。那这边呢，顺便报告一下大概的这一些一个过程啊。筹备组是欢迎弟兄姐妹，如果说认为哪些人适合，或者是说哪些人你自己有负担的话，也欢迎能够自己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长执会。虽然我们只是负责提名的人选，到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提名的人选向大家报告。那在这个提名的过程，也希望大家的参与。有心参与教会服事的，我们也盼望你跟我们一起来参与教会的前面的施工，不仅仅只是限制在同工会或者是筹备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提名人选的时候呢，我们会向会众报告。那也给会众一些的时间去回馈，对这些人选提名的人选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意见。最后呢，我们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话呢，我们请了教会三位年长的弟兄来负责。最后如果说弟兄姐妹有看法不同的话，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呢，可以向这三位年长的弟兄反馈，然后最后是如何的产生呢，就交给这三位年长的弟兄。那这三位呢，有李格顺牧师，有于崇信老弟兄，还有黄家乐弟兄。这三位在我们教会是等于是这一生都是在教会里服侍神的，所以我们把最后的如果说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最后的夺定呢，我们请这三位年长的弟兄来帮助教会成立这个长执会。所以大概的过程是这个样子，也求神继续的带领。在这里我要请大家再想，刚刚李弟兄给我们说的最后的第三点是什么，我们是要仰望依靠神，仰望圣灵，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所以在这个单张上的第一项，我们写到说什么样，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仰望圣灵的引导，求神带领教会前面的脚步和方向。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成立了事班，现在我们也盼望圣灵亲自的挑选为我们成立一个长子会。好，我们把感谢给神。我想大家也很期待我们的小朋友能够今天在母亲节能够把他们的对母亲的爱能够献给我们母亲，我们请他们小朋友来。
下面。 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Forgive us our transgression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ansgress against us.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For this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glory forever and ever. Happy Mother's Day.
母亲节快乐。
下面小朋友们有一些礼物要给妈妈啊，我们请妈妈站起来好不好？让他们容易认。
请妈妈们站起来，小朋友们知道了，太好了，不然就跑了。好了，辛苦了妈妈们哈，给你站起来，说妈妈也站起来了，说辛苦了。
母亲节之前就买了。
小朋友们，该站起来的妈妈们，都送把你们的礼物送给站起来的妈妈们。那我们就是这样哈，因为今天时间已经来不及，我们就逐日学，今天就暂停一次哈，十二点半。那我们最后还是请大家起立，请李谢陶先生给我们的最后结束祷告。